第一集。我叫袁周成，出生在北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家里三代都是木匠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以为自己会继承这个手艺，当个小木匠。不过家里人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说，我出生的时候，村外大庙里的老和尚特意赶来看了一眼，然后拍着我的背说，这孩子虽非豪杰也周成啊。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，家里人也因为那老和尚的话从此对我寄予了厚望。虽然他们和我一样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周成两个字是啥意思。事实上，我从小体质就很弱，毛病多，经常晕倒，胆子还小，总是莫名其妙的哭闹。后来听人家说呀，我的身上有前世的孽债，要经常念经才能好。于是家里人就在大庙里捐了些香火钱，让我去跟庙里的和尚学念经。村外的大庙据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名字很雅，叫做龙空禅寺，香火一直还好。不过解放后破四旧啊，又闹自然灾害，老百姓都吃不饱，和尚自然也饿肚子，于是接二连三的逃跑，后来就只剩这一个当家的和尚了。这个和尚也就是给我取名字的那个，大家都叫他真剑和尚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法号，还是大家揶揄他的意思，因为这和尚有点与众不同。他不但留着板寸头，顿顿烧酒大碗肉，在庙里摆地摊卖杂货，还神神叨叨地给人看手相，动不动就掐指一算。最初的时候曾让我一度怀疑这家伙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其实他一直对我很好，那时我们在庙里一共有三个孩子，每当周末或者学校放假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去庙里念经，时间久了就都叫他师父。他没事也喜欢和我们几个小孩子嘻嘻哈哈的玩闹，又给我们好吃的，但我却总觉得他很俗气，又贪财，骗香火钱不说，还骗吃骗喝。我们那里有个习俗，每年的正月十五要摆黄河阵，又叫九曲黄河灯，相传是姜子牙留下来的，取黄河曲折绵延之意，在空地上设下彩旗灯阵，摆下神安供桌，祭祀各方神灵，用木杆熟接拦成九个回环栏山，中间又有许多岔路，宛如一座打扮的五彩斑斓、灯火通明的迷阵。掌灯时分，全村人敲锣打鼓，扭秧歌，放烟花，浩浩荡荡，弯弯曲曲，从这九曲黄河阵中蜿蜒而行。据说谁能够顺利转完九曲，这一年就会健康平安，大吉大利。师父就是这九曲黄河阵的主事人，许多祭祀物品自然也都是从他这里买，诸般法事也都是师父去做。于是每年这个时候啊，便是师父发财的好时节。祭祀自然要用香烛元宝，师父就把这些成捆的香烛、金元宝还有贡品都卖得很贵，一毛钱一张的佛印他要卖5毛钱，还对人说祭祀的东西要先放在庙里供着。于是就人买了好多烧鸡猪头什么的送来，其实许多都让师父给吃了。每年的黄河阵都是大庙前头的空地上举行。后来我听人说，我们这个大庙早年间曾经是个乱葬坑，邪性得很，建这个大庙就是为了镇压邪祟的。还有人告诉我说，这大庙广场的浮屠塔下面就压着许多妖魔鬼怪。又有的说，每年村里办的黄河灯阵，一方面是祭神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这大庙祭下的亡灵邪祟，免得他们 跑上来作乱。我们很是惊讶，就去问师傅，师傅开始不肯说什么，只是告诉我们那些人是胡说的，但是后来被我们缠得没法，才告诉我们，这大庙从前并不是什么乱葬岗，而是一个老河沟。他说，我们这里虽然并不在黄河沿岸，但也相距不是很远。那条老河沟据说就是黄河的一条支流，在我们这里冲击断流而成的一座小湖泊，当地人也叫做老河岔。在100多年前，这老河沟中啊，曾经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导致了老河沟消失，才有了今天的大庙。还有了，那时候每年的黄河阵都是在老河沟岸边摆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祭祀河神，保佑五谷丰登。那一年的正月15，村里的河岸边摆黄河阵，做灯会，张灯结彩，放鞭炮，敲锣鼓，正热热闹闹的时候，忽然老河沟里面传来轰隆一声炸响，就好像平地里放了一个炸雷，众人哗啦一下子就乱了，黄河镇也不管了，拔脚就往河边跑去。还没等到河边，就见那黑沉沉的河水中忽然飘起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河水不住地搅动翻腾，就像那老河沟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出现一样。众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，纷纷跪拜不已，有的喊河神老爷显灵了，有的喊黄河大王现身了，乱哄哄的闹成了一团。这老河沟足足闹腾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众人来到河岸边，才发现老河沟里面的水竟然干枯了。村里人非常害怕惶恐，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村里几个胆子大的人就带头跑下河滩底查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那几个人居然在发现河底的淤泥中有许多散碎的骨骸，有人的，有动物的，密密麻麻，几乎布满了河底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在河底的中央发现了一个足有大水缸那么粗的黑洞，下面黑沉不见底，而就在这黑洞的旁边，还有一个半埋在淤泥里的黑木棺材。这棺材很是诡异，那棺盖中间居然是微微凸起的，就好像被什么大力挤压着一样，整个棺木都呈现出一种扭曲着的姿态，看上去竟如同一具尸体在挣扎。黄河中挖出怪异东西的事并不算少见，挖出棺材来的也时常发生，但这种扭曲的棺材，村里人还从来都没听说过。当时谁也不敢乱动啊，都知道这棺材必然来历诡异，于是便把棺材搭出了河底，并派人看守棺材，同时立即去请风水先生。谁知就在风水先生到来之前，又出了大事。当时守棺的人共有两个，一个中年汉子，一个后生，轮流在河岸边值夜。由于怕出事啊，还在棺材边上搭了棚子，周围摆了许多灯烛火把，那守棺的两个人便坐在棚子里。说是轮流值夜，实际上谁也睡不着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棺材。就这么到了深夜，那天正是正月16，皎洁的月光下，来自这黄河底滩的神秘棺材散发着蒙蒙的雾光，一股诡异的气息在悄悄地蔓延。忽然，那个叫栓子的后生忽然站了起来，起身就往棺材那里走，另一个汉子一把没拉住他，喊了两声不见栓子回应，便追了过去，想把栓子拖回来。但就在他追上去之后，就见栓子眼神变得痴呆呆的，望着那棺材一动不动。他下意识的也低头看去，就见那棺材上面虽然搭了棚子，却有一丝月光透过，正照射在棺材上。 就在这时，栓子浑身忽然颤抖起来，一声低吼，奔着棺材就冲了过去。他急了，冲上去想拉住栓子，但这时栓子的力气变得像头壮牛，神色也都不对了，一巴掌就把他抡到了一旁，头撞在地上就晕了过去。第二天天大亮后，村民才和请来的风水先生匆匆赶到，却见棚子塌了半边，那汉子呆坐在地上，双手紧握，目光痴痴呆呆的，像傻了似的盯着面前的棺材，任众人怎么问，他却只记得昨天晚上晕倒前发生的事儿。而那个后生栓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众人一见这场面，顿时都吓坏了，那风水先生也面如土色，在河岸边转了一圈，跌足说道，这棺材是极为罕见的驼背棺，阴气极重，乃是天下最碰不得的邪物之一。村民问他什么是驼背棺，那风水先生说，所谓驼背棺，其实就是棺中阴气太重，棺木变成阴木便会继续生长，挤压变形，于是就会出现这种驼背棺，又叫做背山棺。这说明那棺材要么来自至阴之地，要么就是里面装殓着至阴之师。说到这里，风水先生便让村民趁着中午时分，赶紧把这棺材抬回河滩底，丢入那黑洞之中，并大石泥浆把洞口封死，又集合了所有的村民运土填坑，要封了这已经干枯的老河沟，以免再出状况。这片老河沟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村民们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彻底把这老河沟填平，后来在原来的河岸边又办了一场大祭。大祭之日，村里又请了几十个和尚道士，场面着实隆重啊。只是在所有的仪式结束之后，那个仅存的已经变得有些疯癫的守棺人忽然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，痴痴地笑着说，
这个没带走，我要给送去。
众人大惊，慌忙去抢夺，他却不争不躲，见众人来抢，莫名其妙地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，随即人往后一仰，竟就这么气绝身亡了。所有人都吓傻了呀，也没人敢去碰他。后来一个老和尚拉开这汉子的衣服一看，他的皮肤上竟然已经布满了暗绿色的毒斑。当时老道士只叹了口气，什么都没有说。数月后，一座大庙便在老河沟的位置上拔地而起。但这之后，当地奇怪的大旱了三年，人们都说，当年大火只怕把惹怒了河神老爷，所以才不给降雨。还有的说呀，这黄河古道下面埋着个大墓，那些尸骨和棺材都是大墓塌陷后被黄河水冲进来的，而一些老人则认为那是传说中的黄河鬼棺，那些尸骸是被他害死的人。听了师父的这个故事，我好奇地问，那个叫栓子的去了哪里啊？那汉子当时取出来的到底是什么？还有那个神秘的驼背棺材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，又来自何方？师父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当时的我曾以为这只是个故事而已。